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今天是2024年3月29号。现在是早上9:07啊，今天是星期五，这个在台北这个天气应该算是很舒服的一个天气啊，也没有太热啊，这个天气呢也算是春天的天气。那周五呢，我们这个讲到在旅程中啊，当然前两天我们也提到了上个周末出门的一些经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要这个说一说，当时候到这个中国大陆来传福音啊的这些传教士啊，他们当时候的一些留下来的一些见证啊，特别是这个在所谓犬匪之乱啊义和团的时期呢，当时候在中国有很多。这个叫做内地会的这个传教士啊，他们就因为这个动乱的关系啊，这个为着信仰殉道。那我们如果这个熟悉在我们中间的一种交通的话呢，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啊，说到啊这个主啊之所以在这个1902、1905，这个就是倪弟兄还有李弟兄啊，他们出生的时候。那事实上，在这个时候的前后呢，也有很多这个就是中国本土的这个基督徒啊，我们用比较俗气的讲法啊，这个叫做领袖啊，这个就是啊，在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呢，有一些啊。这个人呢、啊，就蒙主呼召啊，就不是叫做从外面来的这个传教士来传福音，是啊，这个中国人呢、啊、自己兴起来，这个为着主、为着基督的见证做传福音啊。那这个说法呢，就是说这些弟兄们、基督徒啊，也包括姊妹被兴起。是因为啊，在这个所谓义和团犬匪之乱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许多殉道的这些传教士啊，他们持续的为这个中国祷告啊，不仅是在中国当地的他们祷告，那因为他们殉道的消息也传回去啊，差他们来的地方，那所以呢，在海外，特别在欧洲，就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啊，这个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在那里啊，为着福音能够在这个中国兴起来祷告，那也为着啊，在这个中国大陆中国呢能够兴起本地人来为主做见证祷告。那简单讲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些祷告啊，所以啊主就在那里可以有兴事啊，兴起了这个倪弟兄啊、李弟兄啊，他们呢后来能够啊，在他们的这个人生当中啊，就为主做见证。那所以我们就想要来读一读这些故事啊。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想来谈一谈啊。这个虽然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不要谈所谓的这个。国家大事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 从大局的眼光啊来看啊，这个到底教会应该要怎么往前啊？那但是我们读读历史呢，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领会啊，就是这个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啊所谓的复兴呢？就是啊，这个我们讲到说。在这个教会历史里啊，有很多次的所谓的恢复，还有所谓的复兴。那我们讲这个复兴啊，跟这个一般基督徒所领会啊，这个中文讲叫做奋兴啊，不一样。那当然，这个这个字啊，中文啊有这个奋兴或复兴不同。那但是我是不清楚啊，这个奋兴呢，这个英文是一个什么字哈？那无论如何呢，这个复兴呢，这个就是叫做 revival 啊，这个那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本来是这个已经好像这个死灰复燃的这个感觉啊，这个炭火啊，本来好像要渐渐这个熄灭了，这个但是呢，这个啊，好像有新的柴火加进去之后啊，这一堆炭火啊就继续焚烧起来了。所以呢，有一个叫做复兴的光景。那我们就要说，这个复兴到底是我们怎么来看呢？啊，怎么来看有这个真正的复兴呢？这个我们都在我自己的这个叫做可以回忆的啊教会。这个历史的也不能讲历史啊，就是我自己所经过的这个历程啊的这个记忆中呢啊，比如说在这个大概2005年啊，这个2006年、2007年，那我们说啊，当时候在这个青年人当中啊，有一种的这种叫做复兴。那当时候呢，第一次，在台湾各地呢，这个甚至啊，有一种的这个情形，就是啊，这个在信息聚会之后啊，普遍的有这个按手祷告的实行。我就知道这个，福清那边去啊，这个有一位弟兄就做见证啊，他啊。这个被抓，就是在那样一个聚会之后。当然，他被抓并不是因为那一次教会在那里有这个叫做按手祷告的这个实行啊，他是因为呢在那边呢发送圣经啊，最后定他罪的这个原因啊，就是他在那边呢发圣经。这个圣经啊，在那边呢，当时候考虑是这个非法的这个。传播物啊，那无论如何呢，那个时候就有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青年人呢，他们就这个接受从主那边接受一种的负担啊，愿意把自己更新的奉献，那奉献呢，那教会就代表啊，能够在那边呢、啊，这个为他们按手，接受他们的这个奉献。那当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呢、啊、接受这个按手之后啊，他们就自己在主的面前寻求啊，用各种的方式啊，有的是用读书的方式，有的是这个在职的方式啊，这个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叫做所谓全时间工人这个打发的这种情形啊，都是这个自己啊照着这个神在他们身上的引导啊。他们呢、啊，把自己奉献啊交出来啊，他们就到各个地方去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所以呢，当时候到了2016年底，这个因着叙利亚那边的这个冲突啊，有很多的这个难民啊，就经过这个海上啊，或者是陆路，土耳其，那海上呢是经过这个希腊，从铁沙罗尼加，然后啊，他们呢、啊。就一路这个算是逃难啊，有很多人到了这个德国去，所以 我们都有一个印象啊，当时候我们在这个德国那里啊，有非常多这个照顾啊，这个阿拉伯语、波斯语这个难民的这个算是赈灾的一种行动啊，也在那边传扬福音。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啊，事实上，就是因为啊，从这个2006、2007开始啊，有非常多的台湾的弟兄姊妹，他们呢、啊，这个学业完了，然后他们参加训练，有的呢，不一定参加训练，但是他们呢、啊，就啊，在那个奉献的流里面呢、啊，把自己奉献出来。那就随着引导啊，就到了这个德国去读书、工作。那这些情形呢，就是他们呢、啊、移民。那他们移民并不是只是为着自己能够找一个叫做生活这个发展的落脚之地啊，他们里面真的是有一种的主的带领啊，愿意啊配合主的这个行动啊，把这个召会的见证呢、啊。耶稣的见证啊，往外这个开展啊，所以在我们可以说，就着那一段时间来说啊，在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个青年的弟兄姊妹，他们呢、就有了一种的情形，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教会的复兴啊，我们怎么看出来这个教会的复兴呢？啊，这个教会的复兴啊，就在于啊，这个叫做弟兄们啊，带进啊圣徒们的移民。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当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这个西方的这个传教士啊，他们啊，这个当时候真的是叫做长途跋涉啊，不辞辛劳。这个有的人呢、啊。这个是叫做在船上啊，可能就病死了，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呢，他们到了这个中国来传福音。那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是啊，当时候主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教会里面呢的一种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叫做复兴而带来的这个移民。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复兴啊？这个复兴啊，就是神的子民啊。在神行动里啊，往外开展啊，我们也可以用这本书啊，我们准备要来看的这本书叫做《在神行动中的这个移民》。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往前读啊一点，我们中间的这个历史的话啊，那我们就领会呢啊，事实上在这个尼弟兄这个执事的恢复的时候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尼弟兄执事的恢复啊，主要就是讲这个两个点啊，一个点呢就是讲到要交出来啊，把自己全然的奉献。那第二个点呢，就是讲到啊要传福音。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古岭训练里面呢、啊，这个事实上尼弟兄也制定了一个这个叫做福音开展的行动的计划啊。换句话说呢。这些在古岭参加这个训练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就是一批啊，这个叫做交出来的人啊，把自己奉献出来啊，给主啊，愿意配合主的行动往前去的人。那尼弟兄当时候的这个盼望啊，我们应该听过这个话，就是说啊，他说啊，他把他的眼睛闭起来啊，就看到这个整个中国大陆啊。这个就是各地啊都有在那里啊为主啊这个发光照耀的这个金灯台。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尼弟兄他的一个梦啊，就是啊这个主的恢复的见证，或者讲召会的见证，应该在中国大陆啊各个地方啊都要兴起来。所以古岭训练呢 这些把自己交出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身上就受了一个托付，他们在这里受成全，不仅是有属灵的装备，公用的成全等等，这个事实上，也不只是为了他们可能所来自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团体，这个尼迪翁事实上是希望借着他们，能够往外出去，有移民的开展。那这个是可以说非常实际的情形，实际的这个情形。所以对照我们刚刚所说，这个我们自己在所谓2005、2006、2007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呢，这个所经历的，我们就稍稍我们姑且这样来说，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在一段时间里面有没有叫做一种复兴的光景呢？那我们必须要说，这个复兴的光景就是我们来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圣徒们这个往外这个移民开展的情形。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个召会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呢，就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召会大遭逼迫。那这个耶路撒冷召会大遭逼迫的结果我们从结果来推导这个原因这个结果呢，就是门徒们往各地去不是去逃难他们往各地去的结果就是把福音带到了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那使徒们呢，就从耶路撒冷去借着按手来印证他们到各地去传福音所带的这个果子有的人呢就在这个使徒的按手里面这个叫做所谓接受了灵浸这个当然也是这个在很多的基督徒当中很容易有误会的一部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领会呢可以这样说，就是这个没有经过人的按手直接是从这个元首浇灌而来的这个灵浸在使徒行传可以看清楚是两次一次是在五旬节，这个是我们姑且说是在犹太人身上，一次就是在哥尼流的这个家里面，这个圣灵就直接这个浇灌下来了。是圣灵浇灌下来之后这个彼得他们才就是彼得正在说的时候，这个圣灵就浇灌下来了。这个彼得说：“哇，看这样看起来，神真是不偏待人意思就是圣灵不只浇灌在犹太人身上，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那这个时候呢，彼得才为他们叫做按手施浸。所以呢，这个一次的灵浸两次的这个在犹太人和外邦人身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说这个。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那就是指着这两次直接从元首浇灌下来的。那其他在使徒行传的这个事例呢，就是借着使徒或传福音者他们按手，那这些接受按手的人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充溢。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些借着按手而被圣灵充满充溢呢，是我们刚刚所说那个一次而又有两部分的那个一次的灵浸的一种应用或者是表现。所以并不是说有很多次的这个灵浸。那所以我们这个之后所有这个叫做在灵里面重生，灵里面被充满，并且在灵里这个被充溢，能够来与主的行动配合的事宜的人呢，都是这个一次灵浸的应用。那简单的说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召会大遭逼迫，我们拿回来讲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的结果是福音传开出去了。所以就着某一方面来说耶路撒冷召会因着这些门徒们出去人数上有可能是减少了我们讲的比较严重也说亏损了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各地的召会就兴起了，福音就被传开了。 所以就的这一面来说，我们就可以说啊，为什么耶路撒冷遭会大遭逼迫呢？一面我们说是仇敌的攻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这个神啊是希望啊这个他的这个福音啊要往外出去啊。那所以呢，这个在这本书叫做《在神行动中的这个移民》啊，这个就整理了这些李弟兄的这个谈话啊。这个他其中一个谈话，他说到要有复兴的生活。那这个复兴的生活呢，他就说到神的儿女应是流的人，这个流是用水流的流，而不该是流的人啊，就是流下来的流。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是随着水流往前的这个一般人，而啊不是啊这个叫做留在本地的这个流的人啊。他说这个就是叫做所谓有复兴的这个生活。那这边就说神的儿女他们应当到边荒去，人看重人情不愿意走，但神要人走。神在中国曾得着一些比较好的器皿，今天若我们再不为神出去，谁会做此事呢？要实行这事，首先需要有福音，有复兴的生活，然后移民出去。若不然，日本人虽败还会再回来，烟台因着打发人出去而得着祝福，目前绥远已有30余处主的桌子，这些弟兄们由张家口一站一站出去，也有些自烟台移至绥远啊。这个是1948年啊1月21号在广东汕头讲的。那可以这样说呢，这个应该是啊，这个倪弟兄、李弟兄啊，他们在这个二战啊这个结束啊之后，那曾经呢有几次啊在香港啊还有这个广东啊，他们有一起的配合。那在这里就讲到这个需要有移民啊，然后他就说啊，移民好像接力赛，目前上海已有100余弟兄姊妹签名，若有引导亦有机会，他们也愿意移民出去。今天需要有一班先锋先出去，人出去了才是真放下。在上海约有1000弟兄姊妹，就财务而论，每月应有5000万奉献。在烟台，人越移民出去，召会人越多，传福音要有战口，这就如接力赛。西方人将福音送至中国沿岸，今天我们要由海岸送入内地。福音在内地，连西方人也打不开，但今天神要借着我们将它打开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李弟兄啊，当时候这个在这个讯息里面啊，他的一个这个负担啊，就讲到这个神的子民啊，应该是要往外走的。那这个也是就是对应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个一个这个移民啊，这个移民的一个观念。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复兴啊，我们真的应该有一种的领会，就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啊怎么样能够兴旺啊，教会生活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啊，人数有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扩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越想这些事啊，我们可能越苦恼，因为啊我们就发觉好像我们困在那边，这个情况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所谓的动弹呢 啊没有所谓太大的这个改变呢、啊。那我们呢就觉得说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这个光景。那在这个不容易的光景里面呢，我们就要思考，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所谓的复兴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有了这个神在我们中间这个叫做死灰复燃复兴的光景啊，应该有一种叫做 为着传扬福音移民的这个行动。那我们同样在这边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我在哪里。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在神行动中的移民啊，那在这个这本书的这个第一篇信息里面有一个问答，那在这个问答当中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一种启示啊。这个李弟兄特别讲到这个教会啊，这个 Ecclesia， 他说应该翻译做召会，而不应该译作这个教会。他说召会乃是蒙了属天呼召的人，他们在地上只是过客。那他就特别要用这个旧约以色列人，讲到以色列人不是在固定的地方，乃是往来移动的。我们呢是蒙了属天呼召的人，不是属地的。今天神已呼召了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过是客旅而已。圣经说我们的国籍乃是在诸天之上。所以在旧约亚伯拉罕呢蒙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侍奉神。他一地一地的迁移他在地上乃是客旅。客旅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心是要走的不是要留的。就好像童工出门做工到各地虽然好，吃住接待都好，但是呢一地住不久就得离开。基督徒也应如此，就如以色列一般。他讲的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同工们到各地去弟兄姊妹都很欢迎他们给他们这个吃住的接待都非常的好。但是同工们不能因为这个在这里哇接待的这么好，就不想走了就要留下来了他们在一个地方住不久之后他们就必须要离开。那其实呢，所有的基督徒也应该这样这个罗德就是他觉得哇这个地方很好所以呢他要选好的地方，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想要留下来的人。但是呢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蒙召的人，他是一个叫做住在帐篷里面随时要移动的人。所以呢李弟兄这样子来解释这个召会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味道我们今天说我们不是教会，我们乃是召会我们是蒙属天呼召的人特别是指着我们在地上只是过客。那当初这个使徒和所有的门徒们他们都是流动的人。所以这里也讲到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个从耶路撒冷四散的门徒他们四处去传扬福音。所以呢简单讲，不是只有这个工人们做工，圣徒们也做工。福音的出路是由使徒们的出去和圣徒们的出去共同构成的。行传十三章之前有圣徒的出去，十三章后就是有使徒的出去。后来呢，他说这两条线后来都停了。200年前在波西米亚的摩尔维亚有大复兴，就引发了多人散布出去到美洲、太平洋、大西洋等各处。那所以在这里你也从这个信息里可以看见我们怎么定义在这个摩尔维亚有一个复兴呢是因为在那个圣灵浇灌之后有很多的人他就受引导到美洲、太平洋、大西洋各地出去。他说这样的行动是在召会堕落之后就失去了。召会复兴的时候呢，福音出去，许多的工人也随之出去。那事实上这个工人不只是这个叫做所谓的全时间的工人事实上可能更多的是指着这个一般的圣徒弟兄姊妹的出去。所以这边说去是基督徒的路。那这个是1948年讲到抗战胜利他说但时至今日有多少圣徒出去呢？今天神要我们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移民。 因为啊战争而迁徙是勉强的啊，就好像抗日的时候有人搬到昆明，但到了日本人被打败之后啊又搬回原地。他说如果是为了福音的话就不该是这样子，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是来蒙恩去服侍。圣经中的来字很多啊，我们许多人应该用红笔画出这些来，但是圣经当中呢也说到去，马太最后一章提到去，行传一章也提到去，行传二十八章只去到罗马，但是还没有去结束，还没去完啊，意思就是说还要继续往前。所以我们说这个使徒行传呢、啊、是一卷呢、啊、敞口待加的书啊，没有去完啊。使徒行传是一卷没有结尾的书，在天上啊，使徒行传可能已经寄到了200章了，从罗马后到欧洲，越过太平洋来到中国东岸。虽然福音啊已经东来了，但是西方人啊很难将福音再送到这个中国内地去，因为啊这个这边说啊，因为中国人不肯动，所以呢福音只停在中国的东岸。今天的教会与圣徒也是一样啊，事实上这个也是大概这样的情形啊，这个可能在中国大陆大家现在都要从内陆啊往沿岸去，因为沿岸的生活比较富庶啊，那在内地呢生活比较辛苦一点，那但是教会呢啊这个应该要把福音啊往内地带去。人总是喜欢啊安居在一个地方，有些人住在汕头已经百年以上了，食衣住行都在这里，孩子生在这里，死在这里，葬在这里，都已经定型了啊。我们刚刚讲到这篇信息啊是在广东汕头说的啊。这里啊李弟兄说，我母家啊从外祖父开始就已经住在烟台，一直三代从未想过要离开。那今天我们盼望能有人为主到西藏去啊，我们啊来时放下地，去时带着天啊，这个乃是基督徒的路啊，就是到主面前来的时候把地属地的事物撇弃了，我们啊出门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呢是把这个属天的属灵的丰富啊带出去。那李弟兄就接着见证啊在这个烟台的这个复兴的光景。在烟台的一次大复兴里啊，他说有800多位弟兄姊妹，几乎90%全都奉献。那次因圣灵的工作，大家都蒙光照，流泪悔改，不愿意再扣住神的福音。弟兄姊妹把家庭、事业并一切都奉献给主，到了一个地步啊，一来到聚会里就在主面前流泪。那段日子没有什么人多讲道，聚会的空气很难形容，人一进来就感到这里有主。弟兄姊妹尽所有的奉献，有的弟兄姊妹甚至不敢回家开箱子，因为啊一打开看见衣物啊，心中就只有一个声音，奉献。有一位做法官的弟兄看到弟兄姊妹奉献的情形，就说啊这比五旬节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弟兄说这话或许太过，但是呢他说啊这位做法官为什么要做法官呢？因为他讲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所以这个做法官的弟兄能这样说啊，证明神工作的厉害。在那时有一位啊50几岁的姊妹，有一次啊看见啊主亲自站在讲台上，当弟兄讲到时他就在旁边，他是真的看见而不是装假看见。这个我相信啊这个是李弟兄的信息啊，李弟兄这样说啊也说明啊这个叫做主同在的这种显明啊，是啊人没有办法可以推诿的。在一次聚会里我举手祷告约有半小时之久，话源源不绝而来，不需要想祷告什么，话很自然的都出来了。今天你若要我重复所祷告的，我做不来。祷告之后来啊，我的双手举起，下面有一位弟兄也举起双手托住我的手。此后啊，前后有2批弟兄姊妹分别移民出去，头一批70多人，其中60多人由教会送旅费， 后又有30多人往东北去，至今啊，主仍继续不断祝福他们。从那时候起，有许多人开始注意我们，但连我们也不知道是何种能力托住我们。那时许多人啊，以我们四马路的聚会为话题啊，谣传我们有金麻袋啊。日本人到了以后，花了2个半月啊调查我。第一批移民出去后，以后要有第二次移民。第二批是有职业的，如医生、商人等。当弟兄姊妹到码头送他们时啊，那种情景相当特别。不久，日本人就把我捉去了。我坐了1个月牢，出来后得了重病。1年后，我离开烟台，至今还未回去过。当时那些移民的人都是往内蒙、新疆、宁夏去。有一段时间，我在家中祷告，神引导我要为边荒祷告。我惧怕这不是主的旨意，向神求证据。他以数件事证明他的带领，之后我不敢再怀疑。有一次我在病中大哭，神的手重重的加在我身上，厉害的对付我。我被主的爱融化，使我不得不向弟兄姊妹做见证，鼓励他们移民到没有福音到过的地方。这个我想啊，李弟兄这样讲这些话啊，这个对他来说啊，就是为人上来说，应该也是这个不容易的。这个他这里说他惧怕这不是主的旨意，向神求证据。那我相信啊，这个惧怕呢，可能啊也有一点这个里面不是那么的相信，或者是不是那么的顺从。所以呢，甚至啊在这个李弟兄在病中啊大哭，主神的手重重的加在他身上，他说厉害的对付他。主就被李弟兄就被主的爱融化，而向圣徒做见证，并鼓励他们到福音没有去过的地方。他说在一个地方啊住太久啊是会有难处的。有的人呢本来穷困，后来信主，因为生意做得好以致得利，所以啊奉献的数目也很多。但越得利，奉献的数目虽然多，奉献的百分比却越来越少。头一年得1000，开销数百，奉献50%，生意做到数万甚至到上亿的时候啊，留下为自己用的就增多了，奉献的百分比就少了。祷告时虽然清楚，实行时却又糊涂了。有人来怂恿一下，又去自买了产业，开合股公司，机会一来，有公司要迁往他处，屋子空出来，他又去把它买下来。如此一来，自然就定居下来。属天的子民在地上生起根来，盘根生长，不是成了移民殖民地，乃是成了殖地民了。呵呵，这个就成为这个你在地上买了产业，就在这个留在下面的留在这个旗上的人了。各地教会渐渐在世上盘起根来，讲道时大家都不爱世界，但实行时并非如此。物质丰厚，教会中奉献自然多，弟兄姊妹家中享受也多。什么时候已经入世了还不知道。李弟兄说，移民就是拔根，将所有一切变卖，到别处去为福音生活。李弟兄对一位医生说，你若变卖一切到某地去，平日行医，主日上午传福音，下午啊查读圣经，姊妹呢可以帮忙做女传道。一年如果啊没有200个人得救啊，你就来要我的脑袋。经过数年再移到另一地，照样做一年，若无100人得救，可再来找我要我脑袋。若是你变卖一切值50亿的产业，只卖30亿，好像损失了20亿，但事实上你赚回了你的魂。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就会被一个地方绑住。行传一章，主复活后，门徒喜欢研究国度问题，不愿意出去。最终主给耶路撒冷一把火，把他们都烧出去了。主的话乃是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 我们在这里同样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我在哪里？这个现在啊是3月29号，那其实也是我们三月份节目最后一次。那这个这两周呢，和这个我们佩达服事姊妹们就聊到我们这样一个这个 podcast 上面尽力每天能够有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呢，我们也做了将近超过一年了。那过程当中，我们慢慢呢就希望把这样一个这个带状的时间的节目呢一方面是可以有更多的不同的形态能够加进来，那另外呢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不同的弟兄姊妹一起配搭进来。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几个月前开始呢，这个把一个这个点歌的这个节目请这个姊妹们开始，然后呢每个周一，那我这个有点谈话弟兄们讲叫唠嗑的这个时间呢是礼拜二到礼拜五。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也很喜乐呢，想跟弟兄姊妹提到我们呢慢慢在这个要来的这个一年当中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内容可以更丰富。所以可能我在哪里呢这个谈话这个节目呢，我们会慢慢把这个时间呢更多的让其他的这个圣徒们能够一起来参与。所以四月份开始，这个四月也是一个尴尬的时间哈。这个第一个礼拜开始呢就有2天的这个假期，所以呢我们是以后大概从四月份开始呢，每个礼拜五这个的时间我们就会把礼拜五的时间呢就是开辟算是一个新的节目，这个叫做天山纳灵那当然这个就不是我的节目了，我们就是请这个张志成弟兄啊，这个事实上他有非常多手上有非常多的宝贝那我们也觉得呢他应该这个有个机会让他来把这些这个宝贝和弟兄姊妹分享。那他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关于诗歌预先录制的节目了，那所以呢我们盼望从四月份开始，这个能够在天山纳灵的这样一个题目下来请张志成弟兄呢把他的这些经历呢，还有这个他在神面前的这个收集的这些丰富呢，能够和弟兄姊妹分享。那当然他的这些丰富呢是不仅局限在某一方面的虽然可能这个节目的开头是以这个诗歌为题材但是他有更多关于圣经历史人物甚至他自己的见闻这个各方面可以来分享。那所以呢我们就用他曾经在这个blog 这个就是这个部落格曾经有过的一个名称这个在这个天山里面有一个纳灵城这个天山纳灵呢这个title 呢来做他的这个谈话的节目的名称。所以从四月份开始每个礼拜五原来是这个我在哪里的这个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就会请这个张志成弟兄以这个天山纳灵这个节目名称为题目呢来和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张弟兄的这个见闻。那我们自己呢节目呢就是会有另外3天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个3天。那我们也想这个节目的题材呢可能可以有一些的这个算是方向上面的调整那我目前可以比较确定的呢就是 这个关于我们今天现在谈的这个部分，来谈一谈在教会历史里面，主在他爱他的人身上，有这个所谓复兴的这个光景的时候，所带进的这个移民啊，所谓在神行动中的移民，那其实呢也是这个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是殉道的一种历史。这个在 Fox 的这个 Martyrdom 这本书里面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啊，就是说啊，这个殉道者的血啊，是教会的种子。那意思就是说，教会之所以啊，我们今天看到啊，这些所谓的教会树在这里兴盛啊，在这里发展，在这个各地啊，这个蔓延延展，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殉道者，在这个很多历史神的行动的过程当中，他们呢、啊，这个把自己啊牺牲了，这个殉道者的血呢，是这个教会的种子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能够享受这一切呢，都是由于其实叫做先人呢、啊、撒种，他们的撒种啊，是这个把自己全然奉献。那我们手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书里面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呢，觉得可能可以在这里读一读和弟兄姊妹分享。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就思考这个可能希望能够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有一点关于这个圣经的这个内容的分享。这个每一次这个读这个圣经啊，都有主这个应时新鲜的这个供应和说话。这个我和前两次节目里，我也和弟兄姊妹提到，就好像我们家附近的这个街道啊，我们天天走啊，事实上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如果我们静下心啊，这个仔细的观察的话，总是还会有一些新鲜的这个领会和收获。那所以呢，我们觉得说可能可以从这个读经经文的这个部分呢，来跟弟兄姊妹分享。那我是希望这个事实上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们啊，在读经方面都有下功夫都有很多的这个丰富啊。那我也希望慢慢慢慢，如果有一个读经的这一个方向的这个时段呢，也可以请到合适的弟兄们，他们呢、来继续的配答啊。那另外可能我们另外有一天就可以是一个我们现在这个我在哪里就着我们在所谓在异乡里，在这个邻里在教会里或在旅程里这个一种综合性的一种这个交通。那这个是我们从四月份开始呢，我们这个节目内容的一个算是重新的安排，还有一个方向也在这边和弟兄姊妹一同的交通。那我们很谢谢弟兄姊妹这个这一年来对我们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鼓励还有指教。那事实上这个我常常感觉呢，弟兄姊妹是在神面前非常的认真寻求这个也很郑重各方面的所得到的这个讯息有点像圣经当中所说这个保罗他从这个帖撒罗尼迦离开之后这个就讲到有另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说到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人因为呢他们这个查考这个圣经要知道这个是是与不是。那所以呢弟兄姊妹呢也是在这些事情上这个非常的认真对于这个各方面都详细的认真的这个考究那我们也觉得是在这里很得弟兄姊妹的帮助和供应。那我们也希望在要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各方面能够有互动如果有机会的话弟兄姊妹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更多的这个留言，那这个我们可能呢可以就着弟兄姊妹的这个留言呢也有更多的这个互动的 机会。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弟兄姊妹的这个收听啊，这个我们就盼望在四月份啊，这个新的这个一个节目的开始啊，可能四月份的头两次，四月二号、三号，我们还是依着这个我们原来这个节目的惯例来走。那经过这个假期之后呢，我们就再回到刚刚我所说的这个节目的这个新的方向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